首先在这里我们很欢迎王多爱姊妹从 Kentucky 来到新泽西州加入我们美德教会的侍奉行列。
首先我们在这欢迎王多爱姐妹从 Kentucky 州来到我们 New Jersey 参加我们的侍奉的行列。
好不好先请王姊妹，
我们请王姐妹站起来，我们欢迎她。
一时间希望在报告时候有一分钟是请王姊妹可以跟我们问安说话。
等一下我们在报告的时间，我们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让黄姐妹跟我们问安，跟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很多谢弟兄姊妹过去一直为王姊妹祈祷，
很谢谢各位弟兄姐妹过去一直在为黄姐妹的祷告。
神的带领之下，王姊妹现在来到美德教会跟我们一起学习侍奉。
在神的带领下，黄姐妹现在到了我们中间，跟我们一同学习怎么样侍奉。
亦都有很多弟兄姊妹是细心的关怀帮助他，包括来找地方啊等等。
有很多细心的姐妹兄弟姐妹在帮忙他，包括找地方住等等。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我们有美好的配搭侍奉，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都有美好的配搭侍奉。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运动健将，
我从来不是个运动健将，
但读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几次的运动比赛。
在读书的时候我也参加过几次的运动比赛。
有一次在1500公尺赛跑当中，
有一次是1500米的赛跑，
我跑了两个圈之后就已经没什么气力了。
我跑了两个圈之后就感到没有气力了，
自己深信没可能是跑入前三名得到任何的奖牌。
我心中想我根本没有希望进入前三名得到什么奖，
只能够坚持慢慢地跑完我的路程，
只能坚持慢慢地跑完我的路程。
结果呢反而是最后的三名，
结果是倒数三名之内。
不过老师仍然是很鼓励，
可是老师很鼓励
在同学面前呢称赞说，这位五角石同学有毅力完成了赛跑。
在同学们面前称赞这位五国石同学的很有毅力完成了他的赛跑，
所以我心里面都算得着一点的安慰，
所以我心里也得到算是得到一点安慰。
两个星期之前想究竟这个礼拜应该要传讲什么信息呢？
两个星期以前我在想这个礼拜我要讲什么的信息呢？
就不能够忘记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和执事李兆荣 James Lee。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亲爱的弟兄和执事 James Lee 李兆雍弟兄，
因为两年前的六月我和李弟兄一起参加一个国星的步行筹款。
两年前的六月份我和李弟兄一同我们参加一个角声举办的筹款会，
美德教会一班弟兄姊妹我们在那个礼拜六早晨就到纽约唐人街的哥伦布公园。
我们美德教会一般弟兄姐妹那天早星期六的早晨我们就到了华富的哥伦布公园，
然后从曼哈顿走过布鲁克林桥，
然后从曼哈顿出发我们走过了布鲁克林桥，
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公园里面举行这个终点的闭幕礼。
到了布鲁克林的一个公园里面我们那边举行终点的闭幕礼，
李弟兄和我们一班弟兄姊妹走完当日的路程了。
你弟兄跟我们弟兄姐妹一同走完了当天的路程，
当中包括有我们年长的苏应伦弟兄也走完路程，
当中也包括我们年长的苏兆林弟兄他也走完了全程。
他两个膝头哥都做过手术，
他的两个膝盖做过手术，
但是仍然行完这条路程，
他仍然坚持走完了这个路程。
在去年的六月份 James 不能够参加这次步行筹款，
去年的六月 James Lee 弟兄他已经不能参加这一次的步行筹款会了。
那天他生病住在医院当中，
那天他是患病他住在医院里。
所以当我们走完这段路程之后，就有几位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到纽约的西奈山医院去探望 James 弟兄。
我们当天走完了这段路程以后，我跟几个弟兄姐妹一同我们到了纽约市的 Mount Sinai 医院，我们去探望李弟兄。
想不到几个星期之后 James 就走完了他人生的路程，
没想到的是再过了几个星期 James Lee 李兆荣弟兄就走完了他的人生的路程。
李兆荣弟兄对美德教会的贡献相当大，
李兆荣弟兄对我们美德教会的贡献相当的大，
特别在教会有一段日子的弟兄姊妹，
特别在教会已经有一段日子的弟兄姐妹们，
受他影响相当深，
受他的影响很深，
所以在他回天家一周年这几天的时间，
这在他回天家已经一周年的这几天的时间里面，
我觉得很值得去思想一下他人生的榜样。
我觉得我们很值得去思想一下他这个人生的榜样。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将荣耀归给一个人，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把荣耀归给一个人，
而是纪念一个荣耀神的人，
而是我们去纪念一个荣耀神的人。
在今期的美德家园里面，大家将会看到，
在这一期的美德家园里面，大家会看到的，
这些弟兄姊妹写出来的心声，
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写出来他们自己的心声。
其中有一位讲到 James 是奉献一生荣耀神，
其中有一位这样写，他说 James D 他是奉献了一生来荣耀神。
而另外有两位弟兄姊妹这样写，
另外两位弟兄姐妹这样写，
James 的一生是荣神益人。
James Lee 的一生是荣神益人的。
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来看，
去思想保罗怎样走完人生的路程。
我们思想保罗怎样走完他的人生路程，
进而去思想李少勇弟兄怎样走完人生的路程。
我们进一步思想李兆庸弟兄怎么样走完他的人生路程。
更重要是提醒我们仍然在路程当中的人，
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仍然在走路当中的人，
怎样走完我们还未完成这段人生的路程呢？
我们怎样去走完我们前面还没有完成的这个路程呢？
我们对使徒保罗一般的认识，
我们对使徒保罗一般的认识，
多数是从他所写的书信里面看到，
大多是从他所写留给我们的书信里面看到。
保罗是一个思想精密的人，
保罗他是个思想很精密的人，
他思路很分明，
他的思路很分明，
是一个逻辑很清楚的神学家，
是个逻辑很清楚的神学家，
他所写的书信结构很严谨，
他所写的书信结构严谨，
是一层一层的将道理讲得清清楚楚，
一层一层把道理讲得很清楚，
尤其是他所写的罗马书，
尤其他所写的罗马书。
如果今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
今天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
很可能他在神学院里面一位教授，
很可能他就是神学院里面的一位教授，
头发白白戴着眼镜，
头发花白戴着眼镜，
或者留着胡须，
或者留着胡须，
好仔细的跟神学生来讲解神学，
很仔细的在给他的神学生讲解神学。
但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看到保罗的另一面，
可是从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保罗的另外一面，
是一位感情丰富的牧者，
他是一位感情很丰富的牧者，
有牧者的心肠，
他有牧者的心肠，
常常为着教会的事来挂心，
常常为了教会的事而挂念，
他可以称为是新约的耶利米，
他可以称为是新约年代的一个耶利米，
是一个忠于所托，
是忠于所托，
甘心寂寞的牧者，
甘心寂寞的一位牧者。
使徒保罗又像母亲一样乳养自己的孩子，
使徒保罗也像一位母亲在乳养他自己的孩子，
他在祷告当中常常流泪地纪念教会，
他常常在祷告当中流泪纪念他的教会。
他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圣人，
他不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位大圣人，
反而是一个有血有泪七情上面的人，
反而是个有血有泪 七情上脸的一位人。
在他的书信里面我们有时看到，
在他书信当中我们有时候可以看见，
他写下写下的时候就发出赞美感恩的说话，
他在写信当中他会发出赞美感恩的话，
有时一句赞美的句子又是等于十多字的经文，
有时候一句赞美的句子等于十几节的经文，
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个颂赞的诗歌一样，
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的颂赞的诗歌一样。
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看到，
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看到，
根据路加医生的记载，
根据路加医生的记载，
将使徒保罗和以弗所教会长老这班一番的临别赠言记载了下来，
他把使徒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一般这些长老们他们他的临别赠言记载下来了，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不单是一个忙碌的仆人，
我们看到保罗不光是一个很忙碌的一个仆人，
而一个常常为教会牵肠挂肚的牧者，
而且是为常常为着教会牵肠挂肚的一个牧者。
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内心的深处，
我们看到保罗内心的深处
是赤路敞开的，
他的内心是赤路敞开的。
今天我们看看保罗怎样走完人生的路程，
今天我们要看看保罗怎样走完他人生的路程，
可以用三句来形容。
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
第一句就是谦卑，
首先我们说是谦卑。
第二句是拼命，
第二是拼命。
第三句是私语，
第三是私语。
其实这三个形容词也可以形容我们所亲爱的李少勇弟兄，
其实这三个形容词都可以用在我们亲爱的李兆勇弟兄的身上。
第一，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侍奉是服侍主凡事谦卑。
我们首先看到保罗，使徒保罗他服侍主是凡事谦卑。
请我们留意第十七节，
我们留意第十七节。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
请教会的长老来。
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保罗就说。
保罗就说。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
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
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
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服侍主凡事谦卑。
服侍主凡事谦卑。
他服侍主的态度，
他服侍主的态度
是凡事谦卑，
是凡事谦卑。
保罗怎样谦卑呢？
保罗他怎样谦卑呢？
他是神所拣选的使徒，
他是神所拣选的使徒，
有权柄，
他有权柄。
他是多间教会的创办人，
他是好多间教会的创办人，
应该受人的尊重，
应当受人的尊重。
但他没有执着这个权柄，
但他没有执着他这个权柄。
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讲到本来他有权柄领取哥林多教会的薪水，
提到他应当有权柄领取哥林多教会的薪水，
起码他可以支取讲员费，
起码他应当领取讲员费。
保罗比起其他的讲员并不逊色，
保罗比起其他讲员当然并不逊色，
但是保罗的情愿放弃这个权利，
可是保罗他情愿放弃他这个权利，
他自己两双手做工织帐篷，
他用自己的双手做工织帐篷，
就好像主耶稣他做木匠用两双手工作一样，
好像当年主耶稣用双手工作做木匠一样。
保罗没有滥用他使徒的权柄，
保罗没有滥用他使徒的权柄，
反而服侍主凡事谦卑，
反而他服侍主是凡事谦卑。
谦卑的人往往不需要强调自己的地位，
谦卑的人往往他不需要去强调自己的地位，
不需要在人面前常常宣讲我几咁伟大，
不需要在别人面前常常宣讲他自己有多伟大。
在使徒行传27、28章里面的记载，
在使徒行传27跟28章里面记载了，
当保罗坐船到罗马的时候，
保罗当他坐船到罗马的时候，
船遇到风浪，
船遇上风浪，
船上有276个人，
船上有276个人，
生命都有危险，
他们的生命有危险，
但因为保罗得到神的应许，
就是因为保罗得到了神的应许，
要将全船人的性命都交在保罗的手中，
要把整船人的性命都交在保罗手中，
所以船长可以放心，
所以船长就可以放心。
后来虽然船破烂了，
后来船虽然破了烂了，
但276个人没一个人失丧，
可是276个人没有一个是失丧的。
保罗可以称为是这船人的救命恩人，
保罗可以称为是这200多个人的救命恩人。
当他落了陆地在岛上的时候，
当他们到了陆地到了一个岛上的时候，
因为当时天气寒冷，
当时天气很冷，
当地的土人呢就照顾这班有船上灾难的人，
当地的土人很照顾这一批那个遇到船难的人，
为他们生火， 当他们取暖，
给他们生火取暖。
圣经就讲到保罗亦都去拾起一捆柴，
圣经有说保罗他也拿起一捆柴
要放在火上，
要放在火里，
但竟然一条毒蛇因为热就出来了。
可是竟然当中有一条毒蛇因为被火一烤他就爬出来了，
咬住保罗的手啊，
他咬着保罗的手。
咁为什么保罗要拾起一捆柴呢？
为什么保罗他要拿起一捆柴呢？
是因为他要做仆人，
是因为他要当仆人。
其他的人都执柴来取火生取暖生火，
其他的人当然也捡柴来生火取暖，
又或许他们要呢是点火来到烧烤，
或者他们要起火烧烤，
或者烧鱼啊、烧饼等等，
他们有烤鱼啊，或者他们的饼啊，他们的食物。
所以保罗要做一个仆人，跟其他人一样服侍。
所以保罗他要做一个仆人，跟其他人一样去服侍。
他不会以为自己是这条船的救命恩人就可以呢等人服侍。
他不以为他自己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就等着别人来服侍。
他服侍主是凡事谦卑。
他服侍主凡事谦卑。
当我读神学的时候，
当我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同样看到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有美好的榜样。
我也看到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有一个很美好的榜样。
我的老师滕进辉牧师，
我的老师滕进辉牧师，
在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做创办的院长多年。
他在香港的中国神学院是创办院长，做了当年很多年的院长。
在七十年代香港的神学院都是只有 学士的学位，
七零年代香港的神学院他们只给学士的学位。
一班神学从欧洲美国毕业的神学生读完博士回到香港就筹备一间有硕士程度的神学院。
那时候有些从美国欧洲回去的念完博士之后回去的神学生就筹备了建立一个可以提供硕士学位的神学院，
就邀请了滕进辉牧师当第一任院长。
他们也邀请滕进辉牧师去当他们第一任的院长。
滕牧师后来退休到美国，
滕牧师后来退休以后到了美国，
在纽约的宣道会神学院，
他到了纽约宣道会神学院，
不是当院长，而只是做中文部一位教授。
他不是当院长，而是只是在中文部里面当一位教授，
但是非常关心神学生。
可是他却非常的关心神学生。
有一次在课堂休息的时候，
有一次在课堂上休息的时候，
滕牧师就走来我旁边的座位坐低。
滕牧师他来到我旁边的座位坐下来，
好细心的关怀究竟我读神学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很细心的关怀我在读神学的当中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读书辛不辛苦，
他问我读书辛苦吗，
经济有没有什么需要，
经济上有需要吗，
如果有需要他很乐意来资助我，
如果有的话他很乐意资助我。
我听到之后非常感动，
我听了很感动。
这个资助不是神学院所定的奖学金，
这种资助不是神学院给的奖学金，
是他个人的资助，
而是他个人的资助。
一位这么资深的牧者神学家，
因为这么资深的牧者神学家
竟然咁关心一位平凡嘅神学生，
竟然那样的去关心一位很平凡的神学生。
其实呢啲事情可以交俾佢嘅助理教授，
其实这些事情他可以交给他的助理去办，
可以交俾佢嘅秘书去做，
也可以交给他的秘书去办。
但佢降低自己嘅身份，
可是他降低自己的身份，
同我坐喺隔篱嘅凳同样嘅高度，
他跟我坐在一起一样的高度。
细心关怀他的学生，
很细心的关怀他的学生，
这个是服侍主凡事谦卑的态度，
这就是服侍主凡事谦卑的一种态度。
同样我们在李兆雍弟兄也都看见，
我们同样在李兆雍弟兄身上也看到了，
他服侍主凡事谦卑，
他服侍主凡事谦卑。
当李兆雍弟兄退休之后，
当李兆雍弟兄退休之后，
后来就去新泽西州一间食品百货公司 Wegmans 那里工作，
他到了纽约州的一个食品的百货公司 Wegmans 在那边工作，
希望一面做一面学煮西餐，
他希望一面工作一面学怎么样做煮西餐，
也都可以是接触劳工蓝领阶层，
也可以有机会去接触一些蓝领阶层的劳工弟兄，
因为在新泽西州的华人教会，
因为在新泽西州的华人教会中
会有大多数都是专业人士，
会友当中大部分是专业人士。
如果不是做 IT 电脑的专业，就是在药厂里面做研究的科学家，
或者是 IT 行业里面的专家，或者是药厂里面的研究工作。
但是很少蓝领阶层的信徒，
属于蓝领阶层的信徒是比较少。
李兆勇弟兄就在这方面有负担，
李兆勇弟兄他在这方面有负担，
所以在这个食物公司里面煮西餐，
所以他就是食品公司里面的，他的工作是做厨师，
有时又学整西人的蛋糕西饼，
他学习怎么样做煮西菜，怎么做美国人的饼食啊、蛋糕啊等等。
所以有一次我和师母特别去他工作地方探访他，
有一次我跟师母一起到他工作的地方探望他，
李兆勇弟兄就亲自找我们下厨预备一道意大利的芝士炒通心粉。
李弟兄他亲自下厨为我们准备了一道意大利菜，是 cheese pasta。
因为顾客不是太忙，所以他 有时间来陪我们一起吃。
因为当时不是太忙，所以他还陪着我们 一起吃。
有美好的交通，
我们一块有很美好的交通。
吃完餐之后，甚至为我们，虽然他自己的员工有折扣，都要为我们付款，他做了主人。
吃完以后他还替我们付账，虽然他是作为员工有当然有 discount。
所以一个晚上他担任三个角色，
所以这个晚上他担任了三种角色。
首先做厨师，
他首先他是厨师，
跟着做侍应，
然后他是 waiter，
最后也做了老板，
最后他也是 boss。
所以他的美食不单止色香味俱全，
他所做出来的美食是色香味三样都俱全，
再加上一道人情味，
还加上一个人情味，
是一个服侍主凡事谦卑的大厨啊！
他是个服侍主凡事谦卑的一个大厨。
保罗走人生的路程，
保罗他走他人生的路程。
第二个态度，
他的第二种态度
就是拼命，
是拼命。
请我们看第22节，
我们来看看第22节。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甚迫切，
心甚迫切，
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24节，
我
却不以性命为念，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成就我从 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当讲这段说话的时候，
当他是讲这段话的时候，
保罗知道是自己正在找紧麻烦。
保罗他知道他在给自己找麻烦，
如果他要去耶路撒冷，
如果他要去耶路撒冷，
他就会被人捉拿，
他会被捉拿。
而且这个不单止是人对他的警告，
这不光是人给他的一个警告。
23节话到这个是圣灵向他指证的，
23节说这是圣灵向他指证的。
我们会问，
我们会问，
既然明知山有虎，
既然我们明知山有虎，
为什么保罗还傻更更偏向虎山行？
为什么保罗那么傻偏向虎山行呢？
为什么不留下条命将来可以呢留得青山在呢？
为什么他不留着自己的性命留得青山在？
将来还有很多机会服侍主，
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去服侍主嘛。
被人捉拿之后就任人宰割了，
被捉拿以后就是任人宰割了，
有没有命走出来都不知道，
有没有性命再回再出来也不知道。
其实在中国几十年前都遇到同样的逼迫，
其实在中国几十年前也会有同样的逼迫。
50年代有些有名的传道人被捉拿，
50年代很多有名的传道人被捉拿。
魏托星先生就在监狱里面度过他的余生了。
魏托星他就是在监狱里面度过他的余生的。
王明道先生后来80岁可以竟然出监狱。
王明道先生他是80岁才被放出来，
仍然能够 有十年的时间在外边自由的传道为主作见证，
然后还有十年时间他在外面可以自由的为主传道作见证。
当然只能够在私下的情况，就不是公开的聚会。
当然不是公开的聚会，是私底下的。
为什么保罗知道有捆锁患难等着他，但仍然去耶路撒冷呢？
保罗明知有捆锁患难等着他，他仍然要去耶路撒冷，为什么呢？
虽然他知道有患难，
虽然他知道有患难，
但同样他知道有神同在。
可是他知道有神跟他同在。
在《使徒行传》第23章11节，
在《使徒行传》23章11节里，
主耶稣向保罗咁保证话，
主耶稣他向保罗保证说，
放心吧，
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
那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保罗去罗马的方式，
保罗他去罗马的方法，
不是照他自己的计划，
不是照着他自己的计划，
而照神的计划，
而是照神的计划。
不是自由的传道，
他不是自由的传道，
而一个受审的犯人，
而是一个被审的犯人，
是带着锁链去罗马，
是带着锁链去罗马的。
他不是好像近代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一样，
他不像我们近代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一样，
是被国家所尊重，被邀请去到北京或者莫斯科去举行布道大会。
葛培里牧师他是被国家尊重，被邀请到北京到莫斯科去举行布道大会的。
保罗是犯人，被拉去罗马受审。
保罗他是身为一个囚犯被带到罗马受审。
不过虽然他被捆绑，但是福音没有被捆绑。
但是他虽然被捆绑，福音却没有被捆绑。
就保罗能够在人面前同埋君王嘅面前，
保罗他能够在人面前，在君王的面前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保罗咁搏命，保罗咁拼命，咁冒险系有目的嘅。
保罗他这样的拼命，这样的冒险，他有他的目的。
佢系计过数嘅，
他心中有盘算过，
系有价值嘅。
他知道这是值得的。
他的目的就是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他的目的就是说只要走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要冒险，
要冒险，
他都觉得值得的，
他觉得这是值得的。
一个不怕死的保罗，
一个是不怕死的保罗，
他的生命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
他的生命就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假如他怕死的话，
假如他怕死的话，
他生命的果效就会大大减少，
他生命的果效就会大打折扣。
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
保罗讲到话，我们四面受敌，
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却不致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在交于死地，
是常为了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生，
使耶稣的生，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保罗天天冒死，
保罗他天天冒死，
但天天彰显耶稣的生命，
可是他天天彰显耶稣的生命。
如果他不是天天冒死，
假如他不是天天冒死，
可能就未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
可能他就未必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
他的投资，他的冒险是值得的，
他的投资，他的冒险是值得的。
有些人将他的生命投资在错误的目标上面，
有的人把生命的目标、投资在错误的目标上，
死的时候都不明不白，
到死的时候他也不明不白，
最近啊，有名嘅歌手 Michael Jackson 刚刚去世。
很出名的歌手 Michael Jackson 刚刚去世了，
年纪只有五十岁。
他只有五十岁。
我哋唔可以确，暂时都未确实佢嘅死因。
我们暂时还不能很确定他的死因。
但有可能系服食唔适当嘅药物而去世。
有可能是因为吃了 不恰当的药物而致死。
前几天他仍然很勤力的练习歌舞，
几天前他还在 很勤劳的在练习他的歌舞，
准备要参加演唱会演出。
他是准备演唱会演出的，
不过以后就没机会了。
可是他以后没这个机会了。
神将侍奉交给我们，
神把侍奉交托给我们，
神同样将时间交给我们，
神也把时间交给我们，
等我们有足够时间去完成，
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
只不过我们必须要爱惜光阴，
不过我们必须爱惜光阴，
把握时机，
把握时机，
不可以将机会错过。
我们不能把机会错过。
神给摩西有足够时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给了摩西足够的时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虽然由他的助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
虽然是他的助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
神的时间和计划有时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时间和计划，
神的时间神的计划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计划。
摩西虽然很想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
摩西他虽然很想带领以色列人能够进入迦南，
但他只能够去到迦南的边界，
可是他只能到了迦南的边界上，
四周望一望迦南美地，
他可以四周望一望迦南美地，
但是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的是约书亚，
可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却是约书亚。
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
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
摩西的使命完成了，
摩西的使命他完成了，
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带领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甚至到了迦南的边界，
甚至到达了迦南的边界，
他的工作完成了，
他的工作完成了，
可以离开世界了，
可以离开世界了，
他的任命要进迦南就由他的助手约书亚继续去完成，
他的任务要进入迦南地就由他的助手约书亚继续去完成。
有些基督徒没有完成神所交托的侍奉，
有的基督徒并没有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侍奉，
因为错过了很多的机会，
因为错过了很多的机会，
有时是好迟都不起步，
有时他迟迟不起步，
有些基督徒甚至从未起步，
有的基督徒甚至从未起步。
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
使徒行传五章里面提到
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和撒菲拉，
一对夫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
当初期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是奉献一大笔钱，
在初期教会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奉献很大一笔钱，
但是奉献是为了个人的荣耀，
可是奉献却是为了荣耀个人，
而且是欺哄圣灵，
而且欺哄圣灵，
结果神管教他们就扑倒死在使徒的面前，
结果因为神的管教他们扑倒死在使徒的面前，
因此就失去了侍奉神的机会了，
因此他们失去了侍奉神的机会了。
旧约的士师参孙，
旧约的士师参孙，
从西就是要作拿西人侍奉神，
他从小就是拿西尔人要侍奉神的，
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捆绑，
他应当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捆绑，
他从神领受了士师的职事，
他从神领受了士师这个职事，
但可惜他没有尽力完成这个职事，
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尽力去完成他这个职事，
他知道他的情妇大利拉要出卖他，
他知道他的情妇大利拉要出卖他，
他仍然在情欲当中玩火，
他仍旧在他的情欲当中去玩火，
结果他的眼睛被挖掉，
结果他双眼被挖掉，
被折磨，
被折磨，
做奴隶，
做奴隶，
被做小丑，被人玩弄，
当小丑被玩弄，
最后只有选择同他的仇敌同归于尽，
最后他只有选择跟他的仇敌同归于尽。
当他完成他人生的时候，
当他完成他的人生的时候，
是带着羞耻，
他是带着羞耻。
我们的李兆阳弟兄对神所交托给他的职事是尽心尽力去完成的。
我们的李兆雍弟兄就是对神交托给他的职事是尽心尽力的去完成，
好像使徒保罗一样不以性命为念。
他好像使徒保罗一样，他不以性命为念。
当发展英文班事工的时候，
当我们发展英文班的这个事工的时候，
他担任校长的职务，
他担任校长的职务，
很多时候仍然要教书，
很多时候他自己也要教课，
常常备课要编写教材，
他常常要备课要编写教材，
很多时候都凌晨两三点，
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李兆阳弟兄在纽约国声报道团侍奉，
李兆阳弟兄他也在纽约的角声布道团侍奉，
经常开车来回纽约和新泽西州，
常常要开着车来回于纽约跟纽约市之间，
往往下班的时候就荷兰隧道常常塞车的，
当他下班的时候荷兰隧道常常是堵车的时候。
所以有一次在执事同工开会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的在同工会上，
李弟兄就迟到，
李弟兄他迟到了，
因为相当塞车，
因为堵车很厉害，
赶到来教会的时候已经非常疲累了，
他赶到教会的时候相当的疲倦，
但是坚持要继续开会，
他还坚持继续把会开完。
后来我们见到他其实已经开始生病了，
后来我们看到他已经是在开始在生病了，
所以牧者们和执事们都鼓励不如请你可以早点回去休息一下啦，
所以我们牧者跟执事们 都劝他早点回家休息，
不需要这么搏命，
劝他不要那么拼命
侍奉神，还有很多机会，
我们劝他侍奉神还机会还多着呢。
虽然他年纪不老，
虽然他年纪不是很大，
但按照神的时间，
可是按照神的时间，
他已经完成了神给他的路程，
他已经走完了神给他的路程，
他已经成就主耶稣给他的职事，
他已经成就了主耶稣给他的职事，
他已经证明了神恩惠的福音，
他已经证明了神恩惠的福音。
保罗走人生的路程，
保罗走他的人生路程，
第三个态度，
第三种态度
是施予，
是施予。
请留意第三十三节开始，
我们看第三十三节，
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他说我从未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
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应当这样劳苦，
扶助软弱的人，
扶助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保罗并没有贪图任何事情，
保罗他没有贪图任何的东西，
他没有贪心，
他不贪心，
他没有贪图，
他不贪图，
他没有贪婪，
他不贪婪，
他没有贪财，
他不贪财，
他没有贪名，
他不贪名，
他没有贪色，
他没有贪色，
他没有贪恋人家的妻子，
他没有贪恋别人的妻子，
仆婢，
仆婢，
房屋，
房屋。
圣经话，他这两只手常常供给他同人的需要，
圣经说他这两只手常常供给他与同人的需要，
他支帐篷，
他支帐篷，
他做工，
做工，
他两只手甚至在荒岛上面拾起一捆柴要帮人生火取暖，
他甚至在荒岛上他的双手拾柴火帮别人生火取暖，
他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
他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
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比受更为有福。
保罗是一个施予的人，
是保罗是一位施予的人，
与人分享的人，
与人分享的人。
他所施予的是什么？
他所施予的是什么呢？
施予自己的努力，
他施予自己的劳苦，
才干，
才干，
时间，
金钱，
金钱。 甚至施予自己的生命，
甚至他施予他自己的生命，
就好像耶稣基督的榜样，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一样。
人子来，
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并且要舍命，
作多人的赎价，
做多人的赎价。
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以外，
十个门徒除了犹大以外，
其余每一个都是为主殉道，
其余他们都为主殉道。
当然只有使徒约翰是年老的时候是被放逐在拔摩海岛，
其中只有约翰是年老的时候被放逐到拔摩海岛，
后来放了出来之后还可算是安享晚年，
后来被放出来还可以算勉强算是安享晚年的，
但其余的使徒都是为主殉道，
其余的几位使徒都为主殉道，
他们将自己完全献上，
他们把自己完全的献上，
不以性命为念，
不以性命为念，
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比受更为有福。
当美国打越南战争的时候，
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
当时美国政府招募青年人当兵，
当时美国政府要招募年轻人去当兵，
年轻人就会反问，
年轻人会反问，
你要我们牺牲奉献，
你要我们去牺牲奉献，
但是究竟国家能够给我们些什么呢？
可是国家能够给我们什么呢？
甘乃迪总统回答一句名言，
甘乃迪总统回答的一句名言，
不要问国家能够给你什么，
不要问国家能给你什么，
反而要问你能够给国家什么，
而要问你能够给国家什么。
这句说话同样可以应用在教会身上，
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用在教会里面，
不是问教会能够给你什么，
我们不要问教会能够给我什么，
而问我可以给教会什么，
而要问我能够给教会什么呢？
一个顾客会问这间公司这间餐馆可以给我什么服务，
一个顾客会问这个公司或者这个餐馆能够给我什么样的服务，
一个爱家的家人，
一个爱他家的家人
会问究竟我可以给这个家庭贡献什么，
会问我能够为这个家庭贡献点什么呢？
无论是拿家用回家或者为家倒垃圾煮饭洗衫，
无论是把家用带回家里或者给家里干活倒垃圾洗衣服，
我们亲爱的李兆勇弟兄亦都是一个施予的人，
我们亲爱的李兆勇弟兄他也是个施予的人，
他到教会不是问教会能够给我什么，
他到教会不是问教会能给我什么，
反而是问我能够给教会什么，
反而他问的是我能给教会什么。
例如他在英文班里面当校长，
例如说他在英文班他是当校长，
很多次是请老师和职员们吃饭，
他很多次请他的老师跟职员们去吃饭，
在角声报道团里面做报道的同工，
在角声报道团里面他的报道的同工，
李兆勇弟兄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扮演圣诞老人，
说他李兆勇弟兄在圣诞节的时候他是扮演圣诞老人，
因为他身材也都是相称的，
因为他的身材也很像，
送礼物给小朋友，
他去送礼物给小朋友，
他作粤语团契的团友，
他做粤语团契的团友，
亦都系粤语堂嘅创办人，
也是粤语团的创办人。
好多次喺粤语团契聚会之后，
很多次在粤语团契的聚会之后，
就将佢刚刚制作好、试验好嘅点心就拎出嚟俾我哋享用啦。
他就把他自己刚刚试制出来的点心拿出来给我们享用。
所以我们团友们可以享受这些热腾腾精美的点心，
所以我们团友们就可以享受到热气腾腾的很精美的点心，
他就将他的恩赐、嗜好、金钱、时间贡献出来，
他把他的恩赐、他的嗜好、他的金钱、他的时间都贡献出来，
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
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
他喜欢煮，
他喜欢做菜，
喜欢吃，
也喜欢吃，
喜欢分享，
他也喜欢分享。
最近我在思想，
我最近在思想，
究竟将来在添加，
究竟将来在添加，
我们是否能够仍然享受李兆勇弟兄 的美食呢？
我们是不是仍旧能够享受到吕弟兄的美食呢？
我们能否仍然享受他所做的葱油饼啊、牛肉丸啊等等呢？
能不能仍旧享受他所做的葱油饼啊、牛肉丸啊等等呢？
我不敢肯定。
我不敢肯定。
不过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
可是从圣经当中我们看见，
当耶稣复活之后，
当耶稣复活以后，
曾经同门徒一同吃嘢啊，
他曾经跟门徒一同吃东西。
在路加福音24章讲到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吃一片烧鱼。
路加福音24章提到耶稣在门徒面前吃了一片烧鱼。
究竟会不会日本的烧鳗鱼或者是美国式的fish fillet 我们不知道哈，
究竟是日本菜林的烤鳗鱼还是美国的 fillet 我们不知道，
但很显明耶稣复活之后也可以吃。
可是 很明显的耶稣复活以后他能够吃，
因为有一个复活的身体，
因为他有一个复活的身体，
但不需要依靠食物来维持生命。
当然不需要依靠食物来维持生命，
相当好
那相当有趣，
可以吃可以不吃，
可以吃也可以不吃，
不吃的时候又不会饿坏，
不吃的时候饿不坏，
所以食是为了享受，
是吃只是为了享受，
食是为了享受神的恩典，
为了享受神的恩典，
食也都可以是与弟兄姊妹交通团契一种方式，
吃也可以是跟弟兄姐妹之间团契交通的一种方式。
如果没有食物的时候，似乎团契交通好像少了很多特色的，
没有食物的话，我们的团契的交通里面好像缺少了一点特色。
圣经不单止记载耶稣复活之后会食也会喝，
圣经不光记载耶稣复活以后能够吃也可以喝，
因为最后晚餐的时候，
因为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讲，
耶稣对门徒说，
但我告诉你们，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这个耶稣应许门徒话，
就是耶稣因此他的门徒说，
这一餐是最后晚餐，
这一餐是最后晚餐，
饮完这次葡萄汁之后呢，
饮完这个葡萄汁之后，
就要等一段长时间了，
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但将来在父的国里面，
将来可是在父的国里面，
我们仍然举起葡萄汁的杯，
我们仍旧举起葡萄汁的杯，
继续喝了，
继续的喝。
启示录三章，
启示录的三章
有类似的经文记载，
也有类似的经文记载说，
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
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我与他，
他与我，
他与我，
一同坐席，
一同坐席，
坐席即是话坐在餐桌上边继续享用茶点或者晚餐，
就是说坐在餐桌旁继续享用我们茶点或者是晚餐。
所以圣经多次的暗示着，
所以圣经多次的暗示，
将来在天国里面，
将来在天国里，
耶稣要与门徒继续享受筵席，
耶稣跟他的门徒要继续享受宴席，
喝葡萄汁，
喝葡萄汁，
或者吃面包，
或者吃面包，
吃烧鱼，
吃烧鱼。
会不会有葱油饼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没有葱油饼
但是食物不是食，是维持，不需要食物来维持生命，
我们并不需要食物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而是享受神的恩典，
而是享受神的恩典，
而是享受与主耶稣美好的交通，
是享受与主耶稣美好的交通，
也是享受弟兄姊妹团契交通，
也是享受弟兄姐妹之间团契交通。
神赐万物给我们享用，
神赐万物给我们享用，
我们是蒙恩的人，
我们是蒙恩的人，
享受恩典当然好，
享受恩典当然很好，
但是施予恩典是更好，
可是施予是更好，
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比受更为有福。
保罗是一个施予的人，
保罗是个施予的人，
李少荣弟兄是一个施予的人，
李少荣弟兄也是一个施予的人，
他们行完路程，
他们走完的路程，
他们走完人生的道路，
他们走完人生的道路，
我们仍然在人生道路的当中，
而我们仍旧在人生的道路当中，
还有一段路程，
我们还有一段路程，
不知道几长，
我们不知道有多长，
我们怎么走呢？
我们怎么样去走呢？
一百年前美国一个盲眼诗人 Fanny Crosby，
一百年前美国有一个瞎眼的诗人，
写了数千首的圣诗，
他写了好几千首的圣诗。
他去世之后，在他的墓碑上写了一节圣经，
去世以后他的墓碑上刻着 一节圣经，
他所作的，
他所做的
是尽他所能的，
是尽他所能的。
保罗的一生，
保罗的一生，
李兆庸弟兄的一生，
李兆庸弟兄的一生，
他所作的，
他们所做的
是尽他所能的，
是尽他所能的。
你和我的一生，
你跟我的一生，
还有余下的路程，
还有余下的路程，
我们所作的，
我们所做的，
是不是尽我们所能的，
是不是尽我们所能的呢？
是不是尽我们所能凡服侍主凡事谦卑，
是不是尽我们所能服侍主凡事谦卑呢？
是否尽我们所能拼命的侍奉，
是不是尽我们所能是拼命的侍奉呢？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呢？
是否尽我们所能，
是不是尽我们的所能
施予，
是施予，
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
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
如果大家能够抽空，我鼓励大家参加今天晚上五点钟的聚会。
我鼓励大家今天晚上抽空参加今天晚上五点钟的聚会。
不是去年一样的、悲伤的 追悼会，
这不是去年那个很悲伤的追悼会，
也有轻松愉快的音乐，
而是我们有很轻松很愉快的音乐，
美美的食物，
有美味的食物，
是喜乐的回忆，
是个喜乐的回忆，
更加是一个彼此得激励的机会，
更是一个我们彼此激励的机会。
请我们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赞美我们的天父，
感谢赞美我们的天父。
使徒保罗留下佳美的脚踪，
使徒保罗他留下了佳美的脚踪。
李兆庸弟兄也留下佳美的脚踪，
李兆庸弟兄也留下了佳美的脚踪。
藉着他们的榜样，我们得着提醒，
藉着他们的榜样，我们得到提醒。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尽我们所能，
尽我们所能，
谦卑服侍，
谦卑服侍，
拼命服侍，
拼命服侍，
又舍己施予的服侍，
又是舍己施予的服侍。
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阿们。